康熙皇帝在上面看了看，施世伦，自古至今用人不乏降将，但只要强盗之中他也是好人，不妨劝他改邪归正。那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不是也受过招安吗？
是，陛下，您圣明万千。
这个黄天霸你怎么没把他带来呢？你应该把他带来，让朕我看一看。
陛下，日后如果我要再能见到他，我一定把他带来，让陛下您亲自观看观看他。
康熙皇帝就这几句话等于给施世伦下了一道旨意，从今往后绿林中人有好的也可以收用。施世伦还在那跪着，康熙皇上看着施世伦又问他，施世伦呢，朕现在把你调进京都任顺天府尹，你觉得能不能把这府尹当好啊？
陛下，如陛下早说的，臣乃是不权之人，臣为国尽职是尽心竭力，要在帘外当一县之主也是勉强为之，至于当顺天府尹，要让臣说句心里话，臣实不敢承受此任。
嗯，为什么呢？
陛下，这京都乃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臣秉政执法只恐有失误之处，一处失误为臣即将获罪呀。
那不要紧，你尽管以国法王章办事嘛。
这京都的官儿可是不好当啊。
哈哈哈哈，施世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是啊，这顺天府可不同江都县啊。我之所以把你调进京都，就因为人们都说你刚直不阿，为官清廉，所以才让你当这顺天府尹。顺天府乃是一国京都，全国仰望之地，朕让你在此就是想肃正廉法，静随京籍。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吧，上至王子、卑冷、卑子，乃至于满汉蒙古三八二十四旗，他们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违反国法王章，你都按律处置。
陛下，虽如此，万一
有谁敢以官事压你，你可以进宫向朕禀报，朕给你做主。谢万岁！
扑腾，
施世伦跪下磕一头，旁边的九门提督一看，咔，这施世伦啊，在这个茬给皇上磕了一头，就等于讨了皇封了。我看看你这个顺天府尹是究竟怎么个治理法。施世伦在这见了康熙皇帝之后，由打这儿告辞了皇帝，出了宫就回到自己的家中。到家中之后，顺天府的差人已经把施世伦的官服给送来了。转过天来，一乘八抬大轿还有很多的差役来到了施琅府的门首，迎接新任顺天府尹老爷上任。施世伦今天换上了官服，这官服可就跟江都县的官服不一样了。施世伦现在是顺天府尹三品官，头上戴的是蓝宝石的顶子，身上穿着四开气的官服，前后补子上绣的是孔雀，项上戴着一串蓝玛瑙的串珠。施世伦出来之后上个轿，人抬轿起来到了顺天府。到顺天府升堂， 顺天府的三番六番的衙役已经站堂到齐，施舍伦挨个点卯，点卯到齐，施舍伦现在任命赵弼就是顺天府的捕快班头，王栋王良呢是顺天府的捕快，顺天府里边还有两个捕快班头，一个叫王殿臣，一个叫郭启芳，这两个人也伺候大人。施舍伦升堂之后，先上这些一般衙役们讲述了一番他的为官要领，让大家奉公守法，尽心竭力为国效忠。最后施舍伦吩咐就把那些未处理的卷宗案子都拿来了，这些东西拿过来之后，施舍伦挨个翻阅，翻阅完了卷宗案子，施舍伦又告诉王殿臣、郭启芳这两个人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这儿老当差的，熟悉顺天府的情况。施舍伦说，你领着我到监狱里边，我要看一看那些在押未决的犯人，不是说已经定了刑判好了的人了，是押在监狱里边还没判的那些人。王殿臣、郭启凤领着施大人就来到了后边的监房，这监房这边是一溜走道，这边是一溜监房，全都是铁栅栏门，一家一家的，里边压着很多犯人。没往里走的时候，施舍伦就问王殿臣、郭启凤，我问你，这里边压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回大人，这里边压的都是最近送进咱们衙门里边来还没经过升堂审问的，因为前任大人走了，您还没到任，所以一直等着您来了之后再审问。
哦，
他们都是什么罪呢？
大人，什么罪什么罪都有，反正五花八门的，您一问就知道了。
施舍伦正往前走着，就听有一个监房里边嗷嗷喊了一声，冤了冤了。这是谁？对，就那个三号的那头有这么一位，他打昨儿进来一直喊到现在。施舍伦几步就走到这三号监房外边，往里边一看，单间的监房里边有一个人，这个小伙子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长得赤红脸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凤眼睛，鼻直口罩，细腰扎背，体态娇艳，身上穿着蓝色的短衣，腰系着大带，戴着手铐子脚镣子，站在里边扯着嗓子喊着，我冤枉。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？回答您的话，他叫关泰。关泰哪儿的人？他是山西太原人。因为什么抓到监房里边来呢？大人，因为他杀人未遂。杀人未遂，他要杀谁呀？他呀，他要杀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翔。要杀九门提督的儿子，他好大胆子。谁把他送进来的？是你们把他抓来的吗？哎，大人，还不是我们抓来的，是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翔把他送来的。哦，他要杀陶翔，还是陶翔把他送来的？对对对对，没说什么原因吗？他们说了，说他要杀他，反正小人也没来得及详问。石公说好，把棺材给我带上大堂。施公升堂之后，把棺材带到堂上，施公一问他，棺材，你冤者何来？棺材说，大人，我状告九门提督。这一说状告九门提督，施大人听完之后心里边当时就一震。施公心想，这个顺天府尹是不好当啊，头一堂官司就碰见一个状告九门提督的。九门提督那可不是一般的官员，在京都这一带，九门提督那是为官显赫的这么一个官。九门提督管着北京城里边九门的治安，这九门包括有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、朝阳门、 阜成门、东直门、西直门、德胜门、安定门，这么九门。九门的治安管理都由他负责。其实这个九门提督有个全称，叫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兵总管，简称叫九门提督。他管着五营兵，这五营的营兵归他调遣，所以在京都这个地方，九门提督是权势显赫的官员。他这一说告九门提督，施公在上面听到这里暗想，这个人胆子不小啊，头一张口就敢告这么一个官。
官太，我来问你，你告九门提督何来？
大人，这九门提督他纵子行凶，无故打人，诬陷良善，所以我才告他。
哦，纵子行凶，你言之有据吗？
大人，我本身就是受害者。
讲。
这官太当时向施公就讲述他自己怎么来到北京城，以至于被抓进顺天府的事情经过。这官太感情原来是山西太原府的人，官太的祖父曾祖都曾经在大明朝当过一任武总兵，可以说也是三庸世家。到了官太他父亲这一辈不当官了，也到了清朝了。官太他父亲干什么呢？还没有改变他们家里边尚武家风，开了一个武术馆，教了那么二三十个徒弟。这二三十个徒弟呢，每月给他的老师拿点钱，靠这个维持生计。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祖上是当过官的人，承受了一部分家产，家道小康倒也算殷实。官太太从小跟他爹就学会了练武艺，他爸爸姓关，叫关阳，给官太起这个名跟他爸爸这个名有联系，三阳开泰嘛。官太姓关，名太，号叫小西，小西拂晓的晨曦，就这意思。官太跟他爸爸从小练成了一身的好武功，可以说那叫童子功，在这一代一提起官太也算小有名气。老头官阳对自己这儿子非常喜欢，天下爷娘爱好的，自己这儿子武艺出群，人品端正。官太这个人呢，从小就忠厚老实，虽然练了一身好功夫，没在外边招过灾惹过祸，从来没有过说无事寻衅跟人打打闹闹显示自个儿怎么样，没有这时候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这老头对自个儿这儿子将来的前途颇费心计。他就想啊，我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之后怎么办呢？还像我似的就开个武术馆？我呢是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人生道路已经走过了一多半了，我这辈子就这么样了。但是我这儿子不能继承我这个职业，他得干一番显赫的事业。可是怎么能显赫呢？去投考去，靠这身武功去争夺那武状元，估计自个儿这儿子不具备这个条件。一个是他们家里边没那么多钱，再一个他这儿子也厚道，不会钻营，正道投考不行，这得靠人保荐，或者是靠天赐良机。人生道路都可能有一个什么得意的机遇，一步登上去，这路就顺过来了。做爹妈的都望子成龙，他希望他自己的儿子能够老天爷赏给他一个机遇，能够干上去。可是在这个山西太原府找不着这样的机遇啊，老头有点着急了，眼瞅着官太官小西已经25岁了，因为事业未成，所以婚姻也未就。老头啊，就找了个算卦的来，他们这个太原府啊，感情有一位 人送外号刘铁嘴的这么算命先生。说这刘铁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每天刮风下雨他一说就准。有几家合婚的，他说结婚之后就和气，结果结婚之后就好。有的说他俩成不了，结婚之后俩人就打罢刀了。真的假的且不说，这刘铁嘴在这儿有这么一个名气，所以老头把这刘铁嘴就找来了。找到家里边先款待吃一顿酒，就问这刘铁嘴说，您给我这儿子算一卦，看看我这儿子有出息没出息。这刘铁嘴先把棺材叫来，从上到下好好的端详了一番。您这儿子长了一副富贵相，上为天庭，下为地阁，三山得配呀，左为兰台，右为品贵，品贵得当。您这儿子将来不能紫袍金带站立朝阁，但是也会给您光宗岳祖。几句话说的老头关羊胡子之撅。那你看看我这儿子哪年能交好运呢？交好运的话，要在太原府这儿待着，哪年也交不了好运。老头一听泄气了，这叫什么话呢？说了半天我儿子一辈子不交好运，哦，他就不能发迹。不，您要想让他发迹，得让他出远门，离开太原府这地方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走得越远他越能发迹。这算命先生纯粹那就是顺嘴瞎罗了，他这一句话老头当真的了。算命先生走了之后，这老头就跟棺材合计，孩儿啊，你得出门啊。棺材说，您看我上哪儿去？你不出门不能得以发迹呀，到了岁数了，都25了，再要不发迹到30了，人到30而立，你现在还没立住呢，那您说让我上哪儿去吧。我看这样吧，你上北京吧，北京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你表兄在北京花市大街在那做花木生意，你到那找你表兄去。棺材说，我找他干嘛？你找他干嘛？北京城那是天子脚下，那个地方发迹的机会特别多，你到那去找露脸的机会，让你表兄帮着你在北京城多认识一些人，说不定你就攀附上权贵，一步登了天了。爹，那我要是攀附不着权贵呢？攀附不着权贵，就是做买卖，在北京城也比在咱们太原府这强，知道吗？你得去一趟。棺材一听，好吧，25了小伙子没离开山西太原府，也想上外边见识见识，闯荡闯荡。所以就这样，老头给他准备了穿资路费，让棺材带着，棺材就来到了北京城。到了北京城，上那花市大街投靠他那表兄去，按着门牌号找在那儿，一打听，他这表兄啊走了。棺材说，上哪儿去了？搬家了，前一年就搬走了，上江南了。棺材说，他还回来不回来了？这可没说啊，他说这走了之后可能就不回来了。人家说江南那边比这儿好混，尤其他做这买卖。哦，棺材说，谢谢您了。他还有什么亲戚没有？他没听说有什么亲戚。棺材投亲不遇，这怎么办？自个儿只好在北京城里边就找了一座店房先住下来。在店房里边住下之后，这棺材可就犯难了。棺材心想，下一步我得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是在北京城这儿混呢，我还是回家的。先把自个儿兜里这边钱都掏出来，摆在桌子上，查吧查吧，点一点，把回家的路费钱挑出来往旁边一扒拉，剩下的钱看了看，我把这路费钱单搁着，剩下这钱呢，我就在北京晃几天，瞧瞧这北京城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万一有什么发迹的机遇呢？万一攀附上权贵呢？我也攀附不上权贵。棺材细琢磨呀，自个儿干什么都不行， 离开偷亲这一条啊，别的没辙。关太想，我就这么回去，我爸爸看见我肯定说我没出息，废物，偷亲不遇，你就不会想点别的辙吗？在北京城混个差是吧？那么我在这混什么呢？我打把式卖艺，家里边给了我一口宝刀，这口宝刀关太可是保护的非常细心，这是从小他练会了武艺，一成熟之后他爸爸就给他的这口刀，这口宝刀到他这传四辈儿，是折铁窝钢刀。什么叫折铁窝钢刀？是他祖上在日本弄了那么一口刀，这口刀跟别的刀不一样，特点是什么呢？这口刀韧性特好，这刀一窝后面有搭扣，啪一扣在腰里带着，像带着一样，刀鞘带着是鲨鱼皮的软鞘，要跟人动手啪一摘这搭扣，软鞘一蹬，这刀就出来了。这口刀能够削铜剁铁，斩金挫玉，无价之宝。关太这回上北京，腰里边围着这刀来着，所以没辙的时候他想到卖艺了。关太想，我仗着我这口折铁窝钢刀在大街上我卖艺不行啊，人家那卖艺的我记得人都有一套词儿啊，站在街上人家得说呀，我怎么怎么怎么地，我怎么怎么怎么地，这套词儿我不会。宽太心想，要不我就在这儿给人家保镖护院，保镖护院我谁也不认识啊，没人引荐，我能上大门口说跟人家保镖护院吗？要不我做买卖不认得秤，我叨叨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叨叨。哎呀，宽太到这个时候自个儿认识到，老百姓常说一句俗话，好人不好活，坏人活路多呀。我属于那好人，我还在北京待着，我看了我就不好活，我还得回去。可是既然到了北京了，我得把这点钱花完了，实在没辙了，剩下点路费钱我再往回赶。对，关太想到这儿，每天就在北京大街上大街小巷来回溜达，瞅瞅这儿看看那儿，啊，东单牌楼西单牌楼，东四牌楼西四牌楼，正阳门外朱市口，可打乱逛，逛来逛去，这天就逛到琉璃厂，咱们下次再说。